节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第1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节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们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见了，就来到灵界的天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感谢主，圣经笃定。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我们德高望重的邱牧师来给我们证道，分享属天的玛拿和信息。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苦害教会与神的拯救，苦害教会与神的拯救。邱牧师，有请邱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父亲节快乐。那在这一趟疫情当中跟暴乱当中的父亲节，我相信大家要花一点心思去展示你对父亲的敬意或者爱意了。因为呢，你又不能拥抱他，因为有疫情嘛，你又不能去餐馆去吃一顿饭，因为餐馆都关门了。那你又不能去买礼物，因为连商店都关门了，所以呢，你都没办法去买这个礼物。所以要展示你的爱意敬意的时候，你需要想一想怎么样去展示。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怎么样去表示你对父亲的敬意啊。当然我的父亲已经在天上了，那我在想什么呢？就想怎么样去看看他写的书，因为他还没有离开我们之前就这样说嘛，你要表示你对我的爱跟敬意，你就去看我的书了。他写很多书嘛，所以呢，我是去看看他的书，就在思想神给他的智慧能力来去写这些很多的书，在其中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刚刚过去的两天，我们汉语网络神学院呢，在网上就有一个网上的讲座，是我们的教务长刘永明博士来去讲的上文下理一条保卫诗经的钥匙。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这个网上的那个讲座。那当然呢，他是用广东话白话来去讲的，可能听普通话的国语的人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不过之后我们会配上那个普通话，以后呢就可以摆上我们的神学会税里面，可以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理解，在过去在我们读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都常常有解经错误的机会，通常这个叫断章取义。那我们在过去两三年来， 我跟大家来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叫一江主题的这种的做法呢，其实也是要避免断章取义，将这个机会降到最低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看神的话语呢？有很多的方法，上文下理是其中一个很宝贵的诗经的钥匙。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其中我们用苦害、教会跟神的拯救来去作为主题，来去看整章的经文，来去明白神对我们所讲的是什么的一回事。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给我们父亲，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所依靠。你是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的依靠的来源。你给我们能力、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力量来去面对。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去敬拜，虽然这个是虚拟的这个网上的这种的崇拜，但是我们还是来到你的殿来去敬拜，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去明白你的话语，更好的来去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来去看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这个苦害教会与神的拯救的这一章，整章来去展示这个教会的给迫害而神的拯救出现的这种的事情。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到第十一节，但是从头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教会给迫害的这个情况。那大家知道所谓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名词呢，就是表示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相信他的，就是那个预言是弥赛亚的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慢慢形成一个群体。那你记得从第二章就是说有几千人来去信耶稣了，如此推展下去的话，我们知道可能有上万的人，有几万的人信耶稣一点都不为过的事情。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呢，有很多的人来去相信耶稣的。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有几万人聚集要听神的话语的，所以你都可以理解，在当时来说要形成一个教会绝对不是很难处。所以这个用词教会就在这里呢，表示在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这一个群体。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派教会第一节就已经说了，希律呢是苦派教会。那怎么做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杀了那个第二号的人物，就是雅各。那我为什么说是第二号的人物呢？你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有三个吗？彼得、雅各、约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说嘛，雅各是那个约翰的哥哥，当然他比他大，所以应该彼得、雅各、约翰。那雅各死了，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教会里面的第二号的人物已经给杀害了。那大家那个希律的看到大家很喜欢哦，犹太人很喜欢这样做，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就在迫害第一号的那个领袖，就是彼得了，所以他就将他抓了。第三节我们看到他在捉拿彼得，将他下在监里面。那你要理解，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犹太人喜欢这个事情。那这个犹太人是怎么的犹太人呢？那不是说所有的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吗？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从上文下理来说，这个犹太人就是表示那些不接受主耶稣是救主的犹太人。那希律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到他们喜欢吗？犹太人喜欢，这些犹太人当然就是代表 圣文上你去理解一下这个奸是怎么一个奸。可以说你从那个第十节里面看到，是当天使带那个彼得出去奸的时候，是过了一层又有第二层的监牢，你就可以理解收在监里这个意思。而且派兵丁来去，每一班有四个人来去看守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表示彼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那个这个人物呢，是给抓了之后呢，要很重要的放在内监。所谓的内监就是最里面的一个监牢。那第一层是那些我们现在是说拘留所啊，那第二层就是普通的罪犯，第三层就是重犯。所以呢，你都可以理解收在监里这个几个字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现在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你记得我们讲到第五章，在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九节那里，我们也看到，也在那里坐牢，曾经坐牢了。但是这个坐牢呢，很可能当时这是第一层的拘留所，准备要去审问他。如果他是真的有犯罪的话，就收在监里面。那当然可以是普通的犯人，或者好像是现在。现在已经是一个重犯，所以收在监里是在内监第三层，加上四个人一般来去守护他。在人的眼光里面看，彼得这一样是死定定的了，没有可能的了。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绊他，在逾越节之后绊他，当然就是要杀了彼得的意思了，可能砍头，可能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要将他杀死，好像杀死雅各一样。那你就可以理解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情，就是可以说那个彼得这一趟是死定定的了。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彼得囚在监里之后，整个教会怎么样呢？整个教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就好像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说要祷告一样，我们要去祷告。这里呢，肯定这个教会整个教会就是很切切的祷告。你知道祷告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在彼得这个受到内监里面死定定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下去当然知道彼得后来给天使来去救了。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恳切的祷告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会来临。这个行动是我们用了很多年都有效的一个行动。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心里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有很多难以改变的事情，就好像彼得受在内监里面，有四个人来去看着他，根本不可能来去改变的一个死定定的一个事实。但是神的拯救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就彰显出来，是神的就会来去听我们的祷告，按照他的心意来去成就他要事情要发生的来去成就。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彼得获救出狱这个情况，从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可以看到当希律要将那个彼得坐在监里的事情，就是当他要准备要第二天要提出来的那一个晚上，彼得是用两条的锁链来去锁着的，可以说是睡在他旁边两个兵丁，一个拉着一条就是拼在一起锁在一起的。所以肯定这个彼得要挣脱左右的那个看守他的兵丁是不容易的，就是挣脱了，在外面门外又有两个人在那里看守。所以我们说嘛，是 的弟兄姊妹们呢、啊，当你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刚才从第一节一直干到现在第七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带领大家的看神的话语的做法，就是在经文当中，从上文下理当中去理解神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一回事。那派神了他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你有没有在后面去思想一下，怎么可能这个彼得明天就给提出去要砍头要杀死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晚上还能够睡得着的觉呢？给你了，你要知道，我听说最近在疫情当中，有些人没办法睡得着觉，每天都是惊恐，我会不会中招，会不会给那个疫情来去沾上我，而我会有疫情。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很怕，怕的要死啊，明明都不是死的，但是怕的要死。你就可以理解这种的情况是很难以想象的。你看天使要拍醒他，表示彼得睡得很香嘛。在被斩首之前的一个晚上，彼得能够有这种的心情能够睡得着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提醒的，对说死不死，死掉跟没有死掉其实都是好。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有主耶稣这个复活的主，复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怕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只是睡了，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审判的时候，我们跟他会在永恒当中来去享受。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来享受我给你的一切。我去了之后是为了预备地方，我去了为你预备地方，我还要来见你的。你就可以想象，死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怕的，我们不要惊恐的。而且如果神拯救我们不死，我们也要说神啊，你要我们不死，你就是说我的生命还没有到尽头，我一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神你要带领我来去做的。因为神啊，我不死的原因不是白白的占地图的，我应该在世上有一个为神你的神国来去做贡献的，来去服务神你，来去做一切你要我做的事情。所以彼得能够睡得这么香，表示他这种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具备有的那个情况。你就可以理解今天有很多其他还没有信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有一种不同的想法，你怎么这样的呢？你怎么只有这样的情况表现的呢？你第一，比方来说我们刚才说的，哎，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的呢？因为我们知道死不可惧怕，甚至保罗说我死了是更好，哇！所以你都可以看到，当我们诚心实意的去相信我们这个永活的神的时候，我们不怕死。所以对于很多还没有信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对我们这种做法是难以想象，他会问我们，我们就将这个信仰介绍给他。还有在做餐馆的人，老板都是很多都蛮税的，不按照规矩来上缴那个税款的。但是如果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合作开餐馆，你说我们不能这样做的，你想一下他会怎么说？你神经病啊，怎么可能呢？我们一定有两本的那个账，或者三本四本都可能，怎么可能不瞒税呢？怎么可能按照规矩去上税呢？这个是不 可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做。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就觉得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却是展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原因。人家工作是偷懒的，你做基督徒不偷懒，对他们来说也是觉得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就有这种忠心服侍连地上的主人老板，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去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像为主而做的一样来去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天使去想要派遣那个彼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的眼睛看到这几个字派遣了他，我就觉得这个彼得怎么可能这样的呢？但是当我在背后再想一下，基督徒应该如此，你我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展示一种令人想象不到的这个表现，一种脱离俗世所做的事情的这个规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基督徒应该如此。当天使第八节告诉我们，天使对那个彼得说，哎，束上带子穿上鞋，那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天使又说了，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很惊讶，有一些牧师传道人甚至神学教育的工作者，将这一节的经文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什么束上带子啦，穿上鞋啦，配上外衣啦，这种的解经方法他们解经出来很有意思的，但是却不是真正的解经的方法。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啊，带子什么呢？那保罗说带子是真理的带子，所以呢，天使其实就说，哎，你束上真理的带子，你不要妥协，不要在世上跟这些还没有信的人来妥协。哎，穿上鞋子，鞋子是什么？保罗说嘛，是福音的鞋子，所以呢，你要去传福音。所以呢，你不要妥协，你要去传福音，就是束上带子，穿上鞋的意志。哇，很有意思哦，这种的说法，但是不是真正的解经。我们不要在这里看到这些，就是用灵异的解经，甚至外衣。外衣是什么呢？外衣他们说是代表能力嘛，因为你看，列王记下第二章13-15节，那你曾经说嘛，那个以利沙用以利亚的衣服外衣呢，能够展示一些能力的表现，所以外衣代表能力，就是这个意思。哇，这种的解经方法真的开我眼界。为什么呢？这种的解经就是一种不按照上文下理的解经，而且也不有一种联想的方法，是自己去联想出来的，但是却不是神的话语里面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虽然紧张去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要看的过程当中，不要用这种灵异的解经的方法来去解经。甚至当我们看到第九节啊，你就可以理解，连彼得也会犯这种的错误的。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彼得跟着那个天使出去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圣经说嘛，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还是异象。你知道彼得不是第一次看到异象的，我们上两次讲到第十章就看到他看到异象有雾从天上睡下来，那这样的异象他也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彼得不是第一次看到异象，所以他这一趟看到自己给天使带出去监牢的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他以为就是看到异象。直接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从第一层的监牢，从第二层的监牢出去之后，到了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动开了。他们出去之后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个走过一条街这一节的经文很有意思的，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跟你们一起看上来的时候，我都希望你从一些字字里行间能够看到整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从灵异的解经，但是我们在这个字里行间看到有一些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彼得去了。那你可以理解，他们一出门口，天使就可以说撒尤拉拉就走了嘛。那彼得你现在出门口了，最后到的临门都开了，你就走了，天使就功成身退了嘛，就可以走了。为什么要跟他走过一条街呢？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那有些人会这样解释的，天使出来之后跟那个彼得再多走一条街，就表示呢这一段距离呢是表示神与人同在，就是天使跟着人走一条街啊，看到神与天使与那个彼得同行的意思。但是这个说法跟向文上里又有一个距离了，为什么呢？当你看到十一节，看到这里彼得醒悟过来的时候，那我觉得走过一条街的这个说法呢，确实有一个意思。因为在这个走过一条街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彼得醒悟过来了，就是说刚才他想到可能是一个意象，可能是假的，是意象啊！但是现在他醒悟过来，圣经怎么说呢？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哇！你就可以看到走过一条街的过程当中，终于令到彼得醒悟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圣经里面记录的这些用词跟内容确实有很特殊的那个意味在当中。只要你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心思去想一下，记得不是灵异解经，而是去看一看这些说话的背后。比方来说，我刚才说派遣了彼得，我就想到哇，难以想象彼得这么安心的去睡觉，这个是不是灵异解经，是真实的，可以看到这种的背后的那个景况。走过一条街，彼得就醒悟过来。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段的时间让彼得醒过来，但是在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真知道神主差遣他的使者做了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做了两个事情，哇，这两个事情救我脱离两件事。第一，希律的手，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因为希律他的手准备要将那个彼得杀害，要办他了，明天就是要杀他了，所以救我脱离犀利的手，这一点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救我脱离犹太百姓一切所，弟兄姊妹们，你能够明白吗？怎么能够帮助那个彼得那脱离，救他脱离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呢？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理解我刚才已经说了，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喜欢大海的，这些犹太人跟另外一些犹太人是两类的人。你就可以理解有一类的人是已经信奉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 就是那个预言这样要来的这一类的人。但是另外一批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的想法呢？他们有他们一切所盼望的，这里就是讲到一切所盼望的，所以神差他的使者来去救彼得，来去脱离这个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所以这个盼望什么呢？就是可以说这些犹太人呢、很喜欢教会给苦害，纪律苦害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很喜欢。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盼望的肯定不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还在盼望，他们觉得这个按照圣经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到，那个肯定不是那个从马槽出生的这个耶稣，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耶稣是救主弥赛亚，所以他们很憎恨这些信耶稣是那个救主的犹太人。为什么呢？他们很憎恨他们的原因很可以理解，现在是罗马政府统治他们，如果在犹太人当中有两群人，其中一群人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哇，这种的说法给罗马政府知道的时候，他们就会来镇压了。那犹太人无论哪些犹太人都会受到迫害，所以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但是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你都可以理解，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从47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在讲话的过程当中然后很多人信耶稣，那里说得众民的喜爱，哇，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很喜爱他们，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但是到了这里呢，这些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希望那个安定繁荣，不希望有问题出现，然后他们希望就是相信主耶稣的那些领袖，包括雅各死了，彼得要让他令到他死教就好了。他们不相信这个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你都可以看到一切所盼望的是很不同的。他们有什么盼望呢？我可以想象，当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从第一章第六节，当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他的11个门徒正在橄榄山上 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可以想象，连信耶稣是救主弥赛亚的那个犹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也会有这种的盼望，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你就可以理解犹太人一切所盼望的。所以这个盼望有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只是举一些例子。盼望什么呢？盼望彼得死掉，这个教会给灭了，可以说盼望这些相信错误的犹太人，错误的弥赛亚的犹太人，就是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给灭了，或者是他们盼望总有一天真正的弥赛亚来了就可以复兴以色列国，哇！所以这些犹太人所一切所盼望的，他们盼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可以理解的就是盼望教会给迫害遭到给消灭掉。你就可以说，就我犹太人所盼望的，就是他们想要盼望这个犹太人，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这个教会给灭掉。你就可以理解，当走了一条街之后， 彼得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了。那醒悟过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彼得终于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经历当中，不是在看到异象，是真真实实的神的拯救来临到身上，让他脱离希律的手，跟犹太人一切所盼望的。所以你都看到神的拯救是经过第五节所说的，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恳切的祷告。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好像摇动神的那个心意。刚才带领我们祷告的主席也告诉我们，就是摇动神，摇动神的拯救的手来去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难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祷告是有力量。我们要相信祷告让我们今天可以改变一切的，而且令到神的拯救来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彼得离开监牢之后，都到了马可楼去跟这些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去祷告，但是他叩门的时候呢，门没有开呀。但是在这段的小小的插曲当中，我喜欢的就是第十五节里面有一个的小的四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一下的。那当这个开门的那个人啊，这应门的一个人叫罗大，这个使女啊，那走进去告诉他们，哎呀，彼得在门口啊。他们怎么说啊？十五节，你疯了，你疯了。那使女呢，那个罗大呢，就极力的说，是真的是他的。那他们就说，一定是他的使者，一定是他的天使，便是他的天使。这一句话引起我的很大的思想。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读过去就算了吗？但是如果你在停在这个必是他的天使的时候，你在思想一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些信徒会有这种的说法呢？必是他的天使，就是说彼得旁边一定有天使吗？彼得的这个有一个代表他的人物可以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是他的天使吗？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也有没有问出来？我觉得我看到这里就有这个问题了。哎，是不是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服侍他的呢？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是像我们的样子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天主教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那这种的说法，当然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经文里面去考究一下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接受。但是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呢？主耶稣曾经怎么说呢？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我告诉你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想常见我父的面。你就可以理解，我们旁边有一个天使常常去天父上面去打小报告了。是这样的吗？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有这种的说法，让我们看到耶稣说的，耶稣说我们的他们的天使在天上想常见我父的面。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原来一个小子当中的一个你都不要轻看，但是他们的使者没有说他有的守护天使就是唯一一个嘛。因为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告诉我们，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我们呢，我们承受 承受救恩的人嘛，那为我们效力的，所以他是服役我们的。那诗人在诗篇里面，我们也常常敬畏，常常看到敬畏神的人有天使搭救的，无论是诗篇34篇啊，91篇啊，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天使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但是在这里还看了这些经文，我们还没办法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或就是彼得那个天使嘛。那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因为天使能够有大的能力，他可以一个天使看很多人的嘛，看过人很多的人都可以的嘛。所以无论是天主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也好，或者是一个天使关顾我们所有的人都好，这个无论是哪一个，但是当我看到15节这里，这些人说必是他的天使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天使保守我们。而且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也跟他们说，我差派保惠师，就是圣灵与你同在，带领你。我们不用担心呢，不用担心说什么。路加福音12章12节就告诉我们，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圣灵天使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怕什么？就是好像彼得将要给杀害他营人可以安睡，为什么呢？他深深的相信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拯救会借着我们对他的祷告会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今天你要理解，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就是跟其他还没有信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他们会看着我们的时候想象不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的。弟兄姊妹们，这种的素质，基督徒的香气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发挥出来呢？在这里这个天使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你也能够有彰显一种让人惊奇、让人惊讶、让人想象不了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从这个第12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西律苦害教会，然后经过教会的祷告，然后神的拯救不是一个意象，是真真实实的领导。而且我们看到天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能力表现，或者是作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会拯救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保守我们的。但是这一章，当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时候，从20节开始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西律死了。这个西律死了，跟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基督徒的素质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是以神为我们的主，但是西律呢是以自己为主。就当人家来去对他喊着说，22节喊着说，哇，这个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是对着西律啊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看到西律接受了。23节，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的神的使者就立时惩罚他，要重咬死他。弟兄姐妹们，今天用西律的死作为整章的过程，当然看起来是恶有恶报，但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做一个提醒。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锻炼我们的机会，但是接着祷告，神的拯救会领导我们。我们不要不醒悟过来，我们需要醒悟过来，就好像彼得一样，
让他跟天使走过一条街之后，他就醒悟过来了。当他醒悟过来之后，他生命就知道现在不是假的，或者应该不是说假的，不是那种意象啊，而是真真实实的神的拯救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天使来去看守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怕什么？无论现在是疫情，无论现在是那个暴乱的事情当中，我们不用怕。神是拯救那些归荣耀与他的那些人。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那个殿中来崇拜，虽然是虚拟的殿，虚拟的崇拜，但是他却是真实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父亲节快乐。